今天是我们第二次传讲这个信息，我们的题目仍旧是为什么人需要福音。有许多人以为耶稣基督的道是古老的时候人所需要，有许多人以为呢，这些是在过去的文化中间人性所缺乏，所以当人进步到一个二十世纪这样的时代中间，人就不需要福音的，或者为古老的基督救赎性的福音与人现况已经没有直接关系。 Is the ancient gospel of Jesus Christ still relevant to the modern world? 是还有关系的，是现代人所需要的。我们今天要从人性，从人与神的关系，从人在神面前的责任来看，人是不是需要福音。我要与大家读一节很重要的圣经，这节圣经是保罗在知识分子哲学家面前与他辩论之后的一个结论。这句话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大家一通翻开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三十一两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三十一两节，我先念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你们一同来念。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云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或者说，既然你们知道，你们思念也说过，人是从神而来，我们是从生的，那么呢，我们就不要以为神能生我们，而我们用我们手所造的东西来代表他。我们这样错误，我们这样不认识他，甚至在被造界中以被造之物来造一个创造人的上帝，这样大的罪恶神从前不鉴察，因为你们是糊涂的，你们是蒙昧无知的，如今神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证据呢，就透过他曾经安排一个人借着他有审判全世界，而我们在历史上曾经看见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印证。这样的保罗在很简短的这些话中间呢，就把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同历史未来在神面前要交账的，以及神从起初创造人，人是被造者的身份，都用很简短的、很概括性的词句讲出来。我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思想圣经一些的圣经节，那我思想的时候，我有一个觉悟，就是有一些的圣经节简短到扼要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以被造或堕落的理性的文学家可能用那样少的词句，那样准确的话语来描写那么多、那么深、那么丰富的意义在里面，除非这是神的启示。我们昨天比较用很浅的，从人性的过程中间呢来想为什么人需要福音。我们昨天提到了，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憧憬式的童年，那我们一个理想性的青年少年生活，有奋斗性的青年责任，那我们有挣扎性的这个壮年的这个实践的生活，最后我们有一个幻灭性的老年经验。那今天很多的青年人当然只能从想象去思想未来，你们可以记忆一些童年少年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呢去经历在现在的少年青年过程中间经历老年的生活所有的感受， 因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未来，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呢超历史的想象功能，超时间的永恒效用。这个超历史的想象功能，从这个超过时间的永恒的功能呢，就使我们可以借着呢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透过里面的永恒性去想象出那是怎样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了，从你经验中间你所听的，许多年老都能感到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是很不理想的。他没有做的事他做了很多，他应当做的他还没有做，他盼望达到的没有达望达到，他都达到了，不过维持生计，维持在地上这肉身生活所需要的那些最次要的东西而已。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死的时候是不甘愿离开世界，有很多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含恨而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做人这几十年到底是个怎样的意义呢？如果这个世界每个人做人都甘愿的话，就表示呢可能我们不过看到物质的一方面，我们没有记得我们有另外一个层次。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故意镇压，故意压制我们内心里面良心另外需要，那是永神永恒性的需要。今天我们不是从人生过程来思想为什么人需要福音，我们今天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这种未个计的关系来谈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把万物造成是与他没有多大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层次，那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一个与他有一个相对的生命的关系的层次。所以石头是靠着神而造的，宇宙的系统靠着神的智慧而安排的，天地万物靠着神给他定的位置而存有的，这些都是很被动的。但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就被造这个与神相对的关系的这种地位里面。换句话说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我存在、自我成全、自我满足，然后这样过他的一生，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人被造的深层一部分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相对性，而这个相对性呢，不是像爱因斯坦所讲的那个相对论的那个相对性，这里所做的相对性是存在不能独存，存在是与神有关系这个相对性来看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比昨天的层次更深得多了，因为有这个相对性，所以人没有办法绝对独存，人没有办法靠己独存，没有办法呢永恒独存，因为人是在永恒的关系中间被造在与神相对的这个地位里面。所以呢，这个相对性就变成使我们不可能不寻找、思索、思想、探讨、辩论、承认、否定、证明或者反证明神的存在。在我的副教学的思想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神的存在是人之所以试试看要证明神存在不存在的原因。神的存在不是人证明神存在不存在的结果，神的存在不是人讨论神是不是存在的结果，相反的，神的存在是人之所以能讨论到底有没有神，试试看证明可能不能可能知道有神的原因，而不是结果。因为神存在，所以你才问有没有神，因为人存在，神存在，你试试看证明一下能不能把他的存在告诉别人，使别人也可以与你同信他是存在。而这个信仰的范围同对神的信就是一种相对关系，一个很正面的或者很绝对的一个表达。我之所以信上帝，因为我知道他的存在是我之所以可信的一个绝对对象，而我需要信他，因为他与我不是没有关系。就这样的这个关系就借着这个存在的相对性我可以建立起来。如果我不是被神所造，也不是为神所造，我这个存在呢就是一个 这个不存而不知由何而存，更不知存而向何去。但是如果我这个存在呢，是因为神造的，而神在启示中间告诉我，他是这样造我，乃是把我造成有他的形象，我就是个像神的人。因为我像神，所以神与我之间有像与被像的相对关系。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呢，你很像你的孩子，你问他说你有没有搞错，怎么我像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像我，对不对呢？因为我先存在才把他生下来，那么因为他像你，所以人看他在看你，看你在看他，他们就笑起来。你发现了每一次两个很像的人有人注意的，他们都会笑的。为什么呢？这个很有趣味，这个像那个，那个像这个，脸笑都像的啊，连走路的样子都像的。所以这个像中间有很令人寻味的一个层次在里面。那这个像呢，表示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所以像与被像之间呢，是一件很奥妙的事情。当然，像是被动的，被像是主动的。你没有预备要听这个东西哈、哦？你今天没有想到我讲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我常常讲一些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给你知道你原来还可以想一些东西，免得你每天单单想那些东西。你今天想些什么东西？你自己想想，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要你一直去想它。好，我讲下去了。为什么说被像是主动，像是被动呢？啊，我如果说呢，我打你，我是主动，你被打，你是被动，对不对呢？我如果说我喜欢你，我是主动，你被我喜欢，你是被动。但是我如果把所有的动词的主动、被动都讲清楚了，我突然间说我像你，你可以不会说我打你，你被我打，啊，我喜欢你，你被我喜欢。我揍你，你被我揍，你能不能说我像你，你被我像？不能，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不一样了。当我讲我像你的时候，这像不是一个动词，因为不是一个动词，所以我像你的时候，我就不是主动的。我像你刚好反过来，因为你是我形象的原本，而我这个形象有一点像你，所以你那个原本反照到我这里来，我就变成像，这个像就变成一个被动。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不了解呢，你就不明白圣经为什么超过所有的文化。许多的文化里面有圣经重要的思想的影子在里面，但是许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这个人不像样，当人骂你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讲？不像样就不像样咯，有什么？那我不这样讲。如果人家问我说你这个人不像样，我要问他说什么？怎样才叫像样？那像样要像什么样？谁是那真正的样？当你问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看见都没有答案的。所以许多文化到最深一层的时候，都是一个模棱两可，是模糊的一个问号。所以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做人要做的像样一点。像谁？你说要像孔子，因为他说万世师表，对不对呢？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说你们要像我这个样子，他不敢讲的啊。如果他说你们要像我这个样子呢，他照照镜子，自己也不是太像样，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个就不好意思的。只有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背我的轭，你们要负我的担子，我的担子轻省，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要学我的样。这个只有神的儿子讲这个话，所以这个是超乎所有的文化。为这个缘故，当一个人呢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时候，就在他里面看到了神的形象，在他里面看到神的形象中，发现我们自己可能进步到最高的可能性，同我们真正完人之患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人与神之间的相对性，就比昨天所说的人需要福音是更积极的了。当我们昨天讲完了以后，你已经告诉哎，真是人需要福音，因为人是走投无路，到最后死路一条，所以到最后呢，希望幻灭，到最后呢，老年的时候是走向幻灭的这个终极，所以人需要福音。那是从消极性去看人性。 但今天我反过来用积极性去看人性，什么意思呢？人一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福音以后，他可变成的形象，那就不是呢其他所能给你的。科学没有办法把你带到那个地步，政治没有办法把那些东西给你，哲学没有办法提升你的人性到那个角色，而世界所有人间最伟大的成就没有办法把你带到哪里去。这样呢，当你借着这个积极性的在里面发现你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的时候，你知道只有基督可以成全，可以补满，可以复原，可以使你回到原有的样式里面。这样呢，你的生命就比过去更有价值。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就是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的人生更破损，没有，没有一个人在接受认识基督以后他们的生命更加虚空了，没有一个人在认识基督的时候他已经在这个中保里面找到了回到神面前那个交接之点，这个 contact point， 这个接触点，把你从暂时界里面带到永恒界里面，把你从这个有罪的地位里面带到成圣的地位里面，把你从绝望的中间带到盼望的里面，把你从相对界中间带到绝对的神面前，把你从这个有限界里面带到无限界里面。所以基督就是那永恒者、创造者、绝对者、那无限者。神以这一个有限者、相对界的这些有罪的、这些应当灭亡的人，这中间的一个交界点，the contact point between the invisible and visible, the contact point between the absolute and the relative, the contact point between the eternal and the temporal, 这一个点，那就是基督。在他的身上你看见真正把人的生命带到可成全的地步的，只有是他。如果你从这个神所启示的圣经发现人的尊严，你看到人的价值，你看到人里面的潜在可能性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没有一个哲学系统，没有一个思想架构，没有一个思想家的理论曾经发挥过比圣经对人性所了解的、所能知道的更深、更高、更广、更长、长阔高深的那个理论。因为只有神自己的道才把人性最高的尊严、人性最深里面的需要、人性最大的潜在的可能、人性发展到最大的可能性的那些的道理提出来。因为神造人，他知道人是怎么样的，神造人他知道他放在里面的潜在能到底有多大。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呢？人有一个无限的心灵空间，是有限的物质世界没有办法填满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在世界中找到你真正心灵需要的满足。你小的时候，爸爸给我一辆轿车，我就心满意足了。有了轿车以后呢，你说找一个机器，我要摩托车。爸爸给我摩托车，我就高兴万分了。等到万分再来，你盼望有十二万分。那怎么办呢？有了摩托车你要汽车，有汽车你要飞机，有飞机还要火箭，有火箭你还原子弹，到最后呢完蛋你才甘愿。你心里面有永无止息的空间，你知道你是谁？你是人，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给你满足的。你最满足的一天不过是另外一个第二层次的不满足的开始，因为你是人。人和动物不一样，没有一只动物说给我一件衣服吧我就满足了，它不需要了，它冷了它就多长几根毛出来就够了。因为它是人。我有时候看到一个人要需要这么多的东西，我家里的东西比别人多得不得了，单单我的书都7000本了，刚刚上前两天再买好几百本，所以呢，我刚单单我的书都那么多了，还有其他的我的嗜好呢，还有其他我的家具许多的东西呢，这些都这样多。那我想为什么呢？一只狗呢跑到哪里去就是带它身上一些毛就走了，这样简单。我们这样复杂， 如果我还可以活五十年的话，每一年再买大概五六百本书的话，那我家里的书要变成多少呢？如果我还可以活再活二三十年的话，那我还要增加多少东西呢？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人。当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必了，我什么都不要了，很可能他不再追求，很可能他快要死了，所以什么都不需要了。或者他真的到清心寡欲，什么都不需要的时候呢？但是我告诉你，就因为人会追求长进，人要更多的思想，更多的知识，所以他就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当我呢看书看书看书的时候，买书买书的时候，我发现呢，神太伟大了。因为每次你带书，我曾经有一次呢，从外国回到印尼，我单单行李26公斤，但我的书48公斤，那一共这个70-80公斤怎么办呢？要回去的，我要把最重的放在手提，轻的放进去，这样可以不必付太多钱，对不对？结果提的半死不得了，那就体积大重量轻的就放进去，体积小重量大的就放在手上，结果提到两个手直到所有的筋都不能动了，也就重的不得了，但是又要尽量提呢，所以结果我发现呢，书真是太重了。然后一个思想就来了，感谢上帝，手上拿几本书重的半死，为什么头脑读了那么多书还一样轻？对不对呢？如果多读10本书，头重起来了，哎呀，以后明天走路这样了，后天再读一些书，读左派的书向左倒，读右派的书向右倒，是不是？读历史向后倒，读前面的向前倒，depend on your futurologist or historian， 啊，那麻烦的不得了了。感谢上帝，这个脑啊，装了几千本书进去，几千本、几万页，多少东西、多少 data 进去，还是这样轻。所以唯物论太肤浅啦，唯物论没有办法了解的。那我请问你，你真正的满足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吗？不是。如果一个人从世界的物质就得到满足的话，这个人的人生呢太肤浅了。只要有钱你就满足了吗？只要金刚钻你就满足了吗？只要黄金你就满足了吗？我宁愿没有金刚钻，有几本好的书，因为那些东西里面可以刺激你的思想，使你真正的生命不是你的生活，是里面的自我不是外面的物质增加起来。你多增加很多很多的物质的东西呢，你人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但你增加一些真理的知识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所以2000年以前，西尼卡讲一句话，这个人与耶稣与保罗同一个时代，他是个大哲学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很有思想的这个文化人士。他讲一句话，他的 truth never make you rich, but truth set you free。 他说的真理不使你更富有，但是真理使你做人很自由。其实他讲这一句话以前，耶稣已经讲过同样的话。耶稣说，你们必须要晓得真理，你们就必得以自由。为什么有的人活在自由世界，天天心肝这么惧怕，心战肝斗，不知怎样活下去？为什么有人为真理的缘故被监禁在监牢里面，他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为什么呢？因为自由不在外在，自由是内在的。自由不是身体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不是看得见看不见的，自由是超看见看不见的，里面的那个境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感谢上帝。而那一方面呢，只有真理可以供应你，物质没有办法供应你。你们知道1975年有一个世界大富翁，不是马来西亚大富翁，不是东南亚大富翁，全世界第一等的大富翁，这个厉害世界。这个人名叫什么呢？这个人名叫 Howard Hughes。 年轻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有了，而且曾经命令人坐一架飞机比现在的 Boeing 747还大，整架飞机用木头做的。就 Howard Hughes 在这个航空历史中间有地位，他自己是飞机师，是个设计师，也是个大商人。但是他那么有钱，年老的时候 死的时候，医学报告发出来，美国人全部吓死了。他怎么死的？饿死的，大富翁饿死的。你说怎么可能？这是 modern 这个 very modern fictive story， 是找出来想象的，不是，这个是不是 fiction， 这个是 fact。 他真的饿死，为什么呢？因为最后的25年，他怀疑东怀疑西，见每一个人都怀疑，人家看他一眼他想要杀他呢，所以他快快跑。有20多年呢不见人面，所以呢就变成鬼面了，对不对呢？那以后呢连剪头发都不到理发师那里去，叫他自己的老工人给他剪，因为他看到剪刀心里想会刺到他喉咙去，所以他这个怕那个怕。结果他有千千万多的财产，每一个月寄来的报告他的财产增加多少多少，但是他的惧怕增加，他的自由就失去了，这个怕那个怕。有时呢指甲长到每一个指甲好几公分长，有到10多公分长，头发曾经长到腰那里，不要剪，男人哦，不是女人哦，就比后现代更后现代的。这一个人最后的时候，他连最相信的一个人他都怀疑了，谁呢？他的私人厨师。他讲，我如果只信一个人10多年，最后10多年不上餐馆，不公开露面，不给人知道他在哪，住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只请一个人煮菜给他吃。而这个人呢，最后他也怀疑了，他说如果这个下毒药我怎么办呢？我只要靠一个人怎么办呢？别人我都不能信，只能信这个人，但如果这个人害我怎么办呢？所以每一次呢他要吃以前煮好了，他叫那个人先吃，如果死你先死咯，如果有毒药你先肚子自己了。所以那个人吃了一半，他才吃另外一半。要吃第二半的时候，他心里想可能肚在这边，所以叫他先吃，他再吃一点点。后来最后更怀疑了，可能肚在这个最后一半，再叫他吃，当然饿死了，对不对呢？千万富翁会饿死？你说这是神话，这是做出来的？不是，这是公开的20世纪的事实。 Howard Hughes 有名有姓有年有日，当他死的那一天，我在美国，我听了我笑起来了。这就是人生，一个没有基督的人是很可怜的。你内心深处有一个无限性的影子，你内心里面有个永恒性的存有，而这些东西呢你没有办法用物质来填满，这些东西你不能，你没有办法用有限界的看得见界的受造之物来填满，除非你回到上帝面前。不但如此，你里面有一个无止息的盼望空间，这个无止息的盼望空间就是你永远在盼望，盼望，盼望更多更大的对你生命的填满，给你的满足。而那些东西照样不是人间的计划可能成全。你思想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我的计划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满足。没有办法，今天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 Bill Gates， 他的父亲最近宣布一件事情，要捐出几亿美金来帮助人。我相信他现在是浪子回头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得着的就是失去，失去就是得着，这个是生命力里面的一个 paradox， 一个反合性。也就是呢，看是的其实不一定是，看不是的其实是是，所有的等于没有，所没有的等于有。年轻人穷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富有，为什么？你越穷你就越可能有奋斗力。如果年轻人什么都有的时候，他就是什么都没有，因为父亲什么都给你，你就变得完全不像一个奋斗的年轻人，像个老人坐享其成，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因为你贫穷贫穷埋怨上帝，你要感谢上帝给我穷过一段日子。大家说一二三，哎呀你感谢不来，因为你想发财嘛，对不对？再次一二三，感谢上帝给我穷过一段日子。我对我的孩子说，你有奋斗的可能，我是不会给你太多钱的，虽然有可能给你，我还是保留，我不要抢夺你奋斗的权柄。你知道吗？北欧的国家从40年前都免费读大学，免费 国家全部供应，结果呢很少人家读大学。我的孩子呢已经读完大学，在读完硕士，他还要再念医科，还要再好几年。现在他常常做工做到晚上半死半活，再去上夜课，夜课完了再做功课做到早上两点。我的一个孩子男的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越难得的机会也应当好好去争取，越难抓到了应当好好去把它吃定，这样他就奋斗的精神就起来，这个才是他的富有。真正富有不是袋子有钱，真正富有是里面有奋斗的意志，那是有钱。你里面有一个无限的空间啊，那个空间呢不是世界受造之物所能填满，你里面有一个无限的这个心灵的需要，不是这世界被造界的东西所能填满的。所以呢，如果你说人不需要耶稣，那为什么不需要耶稣？我样样都有了吗？那我问你，人很矛盾，有一些人为什么信耶稣？快要死才信耶稣，走投无路才信耶稣。但我今天告诉你，不是。另外一些人在最有钱的时候，他真是需要耶稣。你听到这两方面呢？穷到一个地步，病到快要死，主啊，我要死了，我需要你，求你拯救我。后来好了，主啊，我忘记你，我不要你了。你明白吗？你因为穷的人就会信主，不一定；你因为富的人就忘记主，不一定。看你怎样呢来反应对你自己生命相对性的问题。如果你在穷的中间知道你是有限的，你来到神的无限，那你的信心是对的。如果你在整个人生中间最富有的时候，你感到你就是无限者，你就把神当作根本不需要的话，你就错误了。如果你在最富有的时候发现原来所有的富有不过是如此，我还要追求更高的，那你就找到神。所以你不要以为有的人有钱就会忘记上帝，你也不要以为有的人很穷就需要上帝。有的人越穷越骂上帝，有的人越有钱越需要上帝，因为他真知道世界的钱财不过是暂时。所以呢，奥古斯丁走的路线同许多呢没有走到困境灭亡边缘就不求告上帝的人是不一样的。奥古斯丁才华过人，精力过剩，但是他的挣扎的中间呢，他后来承认一句话：上帝啊，你造我把一个很伟大但是永无安息的灵魂放在我里面，除非我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里面我才能真正享受安息。他不是笨人，他不是普通人，他是蛮有智慧的人。而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给我们相同的结论：我曾经试试看我自己，用世界的快乐，用世界的物质各样的享受，色情之乐、音乐之乐来满足自己，就我发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总意就是说，年轻人啊，你看吧，看你眼中爱看的，你听吧，你享受吧，享受你所要享受的一切。你可以做你所要做的，你可以看你要看的，你可以得你所要得的，你可以尽情享受你今生。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要站在上帝面前。所以这样就把那个相对性提出来，你要站在上帝面前。为什么人需要耶稣基督？是因为人走投无路才需要耶稣吗？有一些人说是的。是有一些人在幻灭的中间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是的。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不是的。你无论怎么填，你还不能满足自己；无论你有多大的享受，你还是空虚的；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就，你还是不满意的；你无论多伟大令人炫目的地位，你心里面没有主还是空虚的。这二十世纪告诉我们，几个最美丽的电影明星是自杀死的。这个二十世纪告诉我们，几个最有钱的财主是自杀死的。这个二十世纪告诉我们，几个最有地位的军事专家、最有地位的政治家，结果是自己走自己灭亡的道路而死的。玛丽莲梦露在哪里？洪波在哪里？洛蒂在哪里？ Kodak 的老板在哪里？希特拉在哪里？他们都曾经以为自我的存在是没有与神相对的，只要有自己的成就就满意的。他们无论在电影界、在这个财务界、在政治界奋斗到最成功的时候，他们 结果是虚空而死，含恨而死，离开世界而死，因为他们少了一样，少了基督在他生命中间把他们与神的相对性接连在一起，才得到真正人生的意义。一个孩子在外国读书，读回来以后几年才回家，现在的孩子一年回两三次，从前的孩子呢都成功才可以回来，从前买一张机票差不多要卖一间房子，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差不多一公斤黄金才能买一张机票，包括从 Jakarta 到 Los Angeles 同在美国两次来回的里面内陆的机票，差不多是一公斤黄金的钱。现在呢，你不需要用不到100 gram 的黄金，你就可以游历世界了。现在机票太便宜了，从前不是如此的。所以做妈妈的把一生一世半生半死所做的钱全部堆起来，然后给他买一张机票，你去读书吧，儿啊，好好读书，读不成不要回来。从前的在飞机场是流泪，现在是嬉皮笑脸的。从前的人到火车站，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你回来我可能呼吸这么长了，哎呀，孩子抱抱抱抱抱抱孩子，哭成一团，然后分开，哦，现在呢，哎，走了，拜拜拜拜，走了。那个孩子呢，都到博士成功回来的时候，爸爸已经很老了。哎呀，这个爸爸想，既然你念完博士我还在，孩子啊，坐下，我自己泡茶给你喝。老人家去泡茶，一杯茶拿出来放在那边，咖啡拿出来，那么这个孩子就开始喝了。喝的时候他嚼喝了不甜，他才知道可能家里很穷，用糖太少或者买不起糖，他爸爸不甜，爸爸我放，你再嚼吧，你再嚼，他再嚼，嚼嚼以后再喝，还是不甜。爸爸说嚼大力一点，嚼多一点，他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还是不甜。后来呢，等他再说不甜的时候，爸爸，儿子对不起，我放了奶粉忘记放糖，所以不甜，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没有糖你怎么嚼都不甜了，你懂吗？我懂的爸爸，没有糖是不会甜的，你怎么嚼都不甜。天上的父亲说，哎呀，我告诉你，你为什么嚼来嚼去不甜？因为耶稣基督不在里面，所以你不甜。你没有耶稣，你怎么嚼，怎么赚钱，怎么厉害，怎么成功，怎么有地位，你永远不甜。为什么？因为基督还没有在你里面。所以人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有一次我在 Texas 一个这个城市讲道，讲完道了以后，一个 Texas University 的大学写了一个问题来问我，他说，你们基督徒是世界最麻烦的人，啰啰嗦嗦，一天到晚派人到我家里告诉我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东西，我没有走私漏税，我是德州大学的教授，我太太很漂亮，我孩子很乖，他们学业都很成功，我做教授被人尊重，我这样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你们教会有一些人天天在对我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你们到底有没有神经病呢？我听你唐牧师讲道感到有一点意义，跟他们不大一样，他们每天来骂我是罪人，你就告诉我我是神形象造的，是很有价值的人，所以你喊他讲道不一样的。我感到听你有道有兴趣，但是我告诉你，你们基督徒有很多神经病的，你们很多 troublemakers always make trouble in my house。 然后他说，我既然这样满足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还要信耶稣？他问这个问题，我看了以后，我要替谁讲话呢？基督徒被骂成神经病的，我要不要替基督徒讲话？我要不要替他讲话？我要不要说是的，基督徒都是神经病的，所以请你来救救基督徒吧，你进到教会来帮助这么神经病的基督徒吧。我怎么对他讲呢？我说你呀，这样舒服，这样优越的生活，太太漂亮，孩子成功，个个有事业有学业，你年老的时候，现在你是被尊重的人，你感到很满足，所以你感到不需要了，不需要耶稣了。我就对他说， 我们印尼有个小孩子读了高中一，他对妈妈说，我不要再读书了，因为我很满足了。我高中一的时候，我全班我考第二名，而且我已经有了女朋友的，我已经会赚钱的，我不想再读书了，因为我满意了。他的父亲说，你不应当单单满意在这里，因为你里面的潜在能足够使你读完大学，还有足够的智慧应付更困难的事情，而且我为你预备的钱财足够你读完博士学位还有余，所以你千万不要满足于你现在的现状。今天我要同样对这个教授说，如果你以为人生就这样满足的话，那你看到的人生还是很肤浅的。那些基督徒给你麻烦，我代表他们对你说对不起，但我要你知道他们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因为他告诉你，你还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你是有罪的，因为罪不是像你所想象的，是犯罪、赌博、奸淫、杀人、放火。罪的意思就是没有达到神为你定的标准，没有达到神为你定的最高的目的。所以希腊文叫做 hamartia， hamartia 意思就是 miss the target。当你射箭的时候，箭射出去，结果呢，离开那个敌。那个目标呢差一公分，那个叫做哈马提亚。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教授，神为你安排的，为你预备的是比现在你已经得到更高潮。你需要耶稣基督，基督不像你想象的是笨人才需要，基督不像你想象的是穷人才需要，基督不像你想象的是病人才需要，基督不像你想象快要死的人才需要。耶稣基督可以把最高的教授带着更完美的生活，更高的荣耀，更成全的地步，把最伟大的心灵带着更升华，跟你永恒之发生关系的智慧里面，难道你不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 Handel 的弥赛亚唱到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时候，那时候英国的王就是乔治二世 George the Second， 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不过是个普通的王，只有基督是万王之王，所以他就站在众人面前把荣耀归给上帝。就因为英国人看见他们的王竟然站起来听，他们讲王都站起来，我怎么可以坐下呢？那一天的伦敦的听众全部就跟着他的王一同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从那天开始，听哈利路亚就有一个传统，站起来让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是最高的尊荣。从这件事你看见，连最有地位、最有权柄、最有荣耀、最尊贵的王都认为他需要耶稣基督，难道你不需要耶稣基督吗？感谢上帝，历史上有这些最聪明、最伟大的人，把他们的王冠脱下来，把他们的心交出来，把他们膝盖就弯曲下来，把他们的腰呢弯在主的面前，屈膝俯伏对主说：“主啊，我需要你。”所以我相信，我们无论哪一个人，最高层的人需要耶稣基督，最低层的人需要耶稣基督，最富有的人需要耶稣基督，最贫穷的人需要耶稣基督。也只有这位基督是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他说：“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第二句，到我这里来的，连一个我也不撇下。我这一生侍奉主40多年，讲道差不多42年，从1957年3月份我开始讲道，现在1999年已经4月份，已经42年半，差不多43年了。我告诉你，我见过四星将军跪在上帝的面前，我见过最大的财主举手接受耶稣基督，我见过很有地位的文人、国防部长来到主的面前，我见过很大的海军上将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也见过很聪明的大学生到前面来，我也见过小孩子6岁的哭哭啼啼接受耶稣基督。因为我知道人性里面本来有一个空间，就人与神的相对性，如果不是神自己的填满，永远你没有满足。人需要耶稣基督，为这个缘故呢，保罗对 这些哲学家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竟然说上帝在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不见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一个日子，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证据成为他必审判天下的日子。最后一样，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要受审判的人，我们都是要站在神的面前来看基督怎么样用他的荣耀的大能来面对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因为人要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人要受最后的审判，所以保罗说因为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人。感谢上帝，每次你想到别人多么好，多么荣耀，多么富有，但是内心中间有不可告人的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自卑感，最大的富翁需要耶稣。你看到最有成就、最有伟大的气派，在社会上势力强盛的不得了的，无论是商人，无论是军人，你要知道有一天他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他所有的罪要都受审判，他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月中间呢，让我们去传福音、去劝人的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知道人是神造的，人与神相对，人非有神绝对没有满足，而有一天人都要为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神是可畏的。所以我劝人，我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存这样的心智传道，存这样的心智劝人，没有妥协，没有惧怕，没有自卑，是有神的智慧，神给我们的勇敢，给我们的爱，同加在我们身上的能力，用这四件事来做主的仆人。我再讲一次，求主把勇敢给我们，求主把能力给我们，求主把爱心给我们，求主把智慧给我们，给我们以智慧得罪人，以爱心感化人，以能力克服各样的困难，以主的同在，以主的能力去引起人，然后用主所给我们的权柄、给我们的能力，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愿主把智慧、能力、爱心、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